耶稣圣名啊，继续来分享啊，我们这次灵修会当中的主题，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用语来讲，真理的教训、真理的教导，在领会者、在祭司的口中。所以，我们期盼啊，我们每一次在领会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口中都是在讲真实的律法，也就是说，来讲真理的教训。让我们透过真理来分别为圣，让我们透过真理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叫做一，神的话是没有二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个叫词列，有没有类别的类，那分阴性跟阳性，那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单数，单数。所以呢，无论是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在他们的文字里面呢，经常出现单数、复数这样的一个叫做内容了哈。有时候我们去查考的时候呢，在跟我们的中文的用语呢，就有一些不一样。虽然用语中有一些所谓的文化上或用字上的一个差异，但是我们发现哦，在圣经里面所写的关键的这些用词，而且有牵涉到神的话、神的道的部分呢，基本上都是用单数，用单数。所以刚刚我们看了这个马拉基书这个第二章的第六节，如果按照我们那个讲义哈、讲义，那么小弟把它整理以后呢，你看看哦，都是以单数，都是以单数。为什么？神的话是单数，我们的行为是单数。我们行为为什么叫单数？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心怀二意，我们没有走岔路，所以岔路就分开了路，是只有一条线，永生正直的路。所以神的道是一，我们灵修是光明磊落的，是一的，是一致的，是标准的，是符合神旨意的。这是在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文字里面去探讨的话，神的话它是一，没有二。我们今天的行为是一，是光明磊落，没有双重人格，没有走两条路，说我又要走正路，我要走歪路，没有，只有一条路。这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呢，我们今天所传的道是传一啊，不传二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时代的观念里面呢，慢慢多元化了，人的理性太强了，因此呢，多元化就是越来越好，越澎湃，越猖狂。那么我们如果用神的道理来讲，我们不能有这种想法。神的话是一，我为了强调这个一呢，圣经说这安定在天，神命立就立，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神的话呢，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已经把那个严谨性呢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对神的话不能够去怀疑他，所以因着信，因着对神的敬畏，我们来传讲神的话语。而这个标准呢，我们就在分享给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应该在讲台当中讲那些似是但是又非的，讲一些模拟两可的，我们不能有这些，因为这些不是我们领会者来传讲神真实立法的应有的态度。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单数这个部分能够了解。好，那么我们在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主耶稣曾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也来做一些了解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哈。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哈，第八章第四节。在我们和合本的标题里面，他说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看第八章的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说什么呢？有一个人撒种的出去撒种了。好，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也是一个源头了哈。他说有一个撒种的，有一个撒种的。那么我们在中文里面的理解，有一个就一个，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想法嘛。可是呢，撒种的，撒种的这个希腊文里面呢是讲什么？ 如果你去查原文圣经里面的一些字典，他给你一个词列里面呢，还是讲什么单数，有一个撒种的，所以有一个我们很清楚是一个人嘛，但是讲到撒种的，这个撒种它是单数，一个撒种的，一个我们很清楚，但撒种是什么？它也是一个，一个有一个人去撒种，那请问有一个人是谁？很清楚嘛，就是我们主耶稣嘛，有一个去撒种的，就主耶稣撒种。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到那个撒种，后来我们知道种的比喻是什么，就是神的道理嘛。所以只有我们主耶稣才有资格来传扬神的道理，只有主耶稣才能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透过主耶稣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所以当作撒种的他出去撒种了，就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是根据耶稣所讲的、所论的、所做的来成我们今天讲道当中的依据。因此我们不会特别引用说啊，神学家某某某，好像有时候呢我们在讲道当中呢会引用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名词，好像见山又是山，见山不是山，请问这是什么来头？这是什么来源？这是佛教的叫月语啊，他们的月呢是个人，在一个喝水的喝少了一个口，或者少了三点水，这人字旁的，它不是佛教的用语啊，这个是佛教的用语啊，但是我们不是用这些啊，不是用这个勉励啊，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它不是心境版的变化赋予它特定的意义，我们不谈这些任何宗教的用语。甚至呢我们也说啊，马丁路德说什么啊，加文又说什么，如果你又该深入一点就说啊，约翰耶斯里又是说什么，我们不讲这些，我们讲什么？讲主耶稣说的，也就是根据圣经，我们依据圣经来说的。为什么？因为撒种的就是耶稣啊，只有耶稣，所以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讲白一点的就是耶稣的话。好，再来他有一句话，我们继续看一下第八章第五节，有一个撒种的这个撒种我们清楚就是单数一个人，他的意涵里面就指的我们的耶稣。接下来说，这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这个种是什么？这个种呢后来我们就清楚，这个种呢当然就是第十一节里面说这个种子呢就是神的道，这个种子呢就是神的道。好，这时候呢我们又从相关的原文的字典去查，这时候呢撒种的种或是说这个种子呢，它基本上就是什么？还是单数，一个。一个撒种的人就是耶稣，他是撒种，好像手中只有一粒麦子而已，手中只有一粒麦子。可是当我们看中文的时候呢，或是我们的习惯当中呢，今天去撒种的人一定手上满把抓那些种子嘛，然后呢往外一撒出去，这叫撒种嘛。所以那个种是复数的，可是今天呢在原文字典里面他说是单数，也就是手中只有一个，那么这个就放在某个地方，比方讲好像路旁是什么意义的。好，再来这个种呢，这一个今天假设又放在经济里面，它又代表什么意义？是这样来的。所以撒种的种是什么？只有单数，也就是种子就是神的道是单数的。所以今天传的话呢，是在一个共信之道、生命之道、得罪之道所建立的，所以我们来传扬。那今天我们教会呢，在神的灵所启示、所带领当中，我们延续的使徒里面所讲的得救之道，尽管在教会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变化、变质，甚至完全被抹杀掉，其中有很多的新兴的所谓的宗教改革的出现，可是仍然都没有回归到圣经的原点。那我们从使徒所领受的原点，我们今天成为生命之道，成为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很勇敢的、很有信心的、刚强壮胆的传这个福音。所以这个就一啊，因此我们不会说啊，某个教会在整个组织啊、整个运作啊、整个什么什么什么，哎，它也蛮不错。这个蛮不错不代表一，这个蛮不错不代表得救。我们先根据神的话语，那个一成为使徒跟我们今天里面灵里面的呼应， 所以全备的福音，神的真道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灵里面的一体，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撒种只有一个，撒种的那个人一个，而今天那一颗种子单数只有一，神的道也是一，所以神的话已经启示，已经临到我们这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一当中来领受。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什么？不要担心就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外会不会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名称虽然不一样，但是道理都一样的，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我们所要执着的，而且要坚持的，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当中，我们已经沉浸在恩典里面。再来，那么假设在我们所没有见到的看到的地方有一个也是可以得救的，那是什么？那是来自于神的啊。既然一就是来自于神呢，如果这个一不来自于神，那不好意思，他没有够格，没有这个条件说一。所以神既然把一传遍天下，那么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们以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坚持神所启示的生命之道，所以生命之道叫做单数。那今天我们在单数当中来领受这个生命，领受这个平安，这就是我们信心。以这样信心来建立了我们的信仰，以这样的信心来推动我们教会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从圣经所领受，这是真实律法的教导，做我们的参考。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信息跟勉励的分享。我们从真实律法当中了解了，这是我们身为祭司在口里面所要讲的话，这是积极的，因此那消极的不义的话千万不能出口啊。那不义的话是哪些呢？那我们先来看。好，再来，马拉基先知又特别来勉励他们，你们要用平安真实与神同行啊。然后呢让许多的人都能够离开罪恶，来到神的面前，就弃恶归真嘛，弃恶来离，来弃恶来、哦、来亲近神。好，那这是我们祭司们在台上教导当中很重要的使命。好，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经文背景呢，小弟就分成三个段落啊，跟我们大家来做分享。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在讲台的时候，我们能根据我们互相分享的内容啊，做我们在讲道当中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装备。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把这个真实的律法，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真理提出一些教训来分享啊，来帮助让大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这个真理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五节，二章的十五节，你当接力，接力不是接力赛的接力，不是四百公尺接力，他尽力的完全投入了，把我们有生之年那个吃奶力量完全把它爆发出来，所以毫无保留的接力的来完成这件事情。什么事呢？在神面前啊，我们要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哦。因此我们为了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对自己无愧，对神更是无愧啊。这无愧就是很坦荡，我们在神面前是坦荡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平安的，也就是和好的，和睦的。好，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这分解就解释真理的道，就是我们身为一个讲道者，或是我们今天在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抱持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是按照正义来了解圣经真理的道。而这个正义是什么？正义不是你说的，正义是来自于神的。因此我们以神的角度，以圣经的角度，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来进入，来了解真理的道，而不是以我个人的一个主观或是我研究的结果来告诉你应该这样。所以我们抛开所谓的神学家的论述， 我们抛开了人在经验当中的说法，我们完全以神在圣灵中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做我们讲道的内容、啊、这个观念先要建立。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以神纯正的话语做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讲道当中呢，我们不会讲五大教义之外的一些偏颇的道理，我们不会讲十大信条之外那些偏差的道理，我们根据我们的共信之道，我们所讲的信条。十大信条是什么？当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神的拣选借着他的宝血让我们能够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要确认信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确认这个观念。讲白一点呢，如果用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信条是什么？我们赞美诗前面不是有个十大信条吗？有没有？信条是什么？信条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契约啊。要买一栋房子，你要不要签约啊？要不要签约？要签约。那个约呢是什么意思？你我双方共同承受，共同承担，因为我们乐于彼此这样做的。所以契约一旦形成呢，那才能够生效，我们应有的权利关系才能够建构起来。那么同样的，当我们在神的拣选呼召了你，你来信耶稣得永生，要不要？要要要要。好，那有几个你要不要相信？要要要，我要相信。而那个相信是什么？相信是生命中信仰中的一个经历体会，也就是说我因信而体会确认了这些内容了，十大信条了，这些五大教义了，我相信我完全接受了，因此你才能够接受洗礼啊，你才能够悔改来接受洗礼、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十条信条的一种确认，我们叫做共信之道。当然这个十大信条的这个渊源呢，都基于圣经里面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知道这个标准是使徒时代所立下的，一次所交付的，是一世的，是就是，是不是的是，是一世的，是阿们的。好，那我们都清楚了，我们以这样来做标准，尽管教育历史的堕落偏差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延续了圣经里面的这样纯正的道理。那我们有这个道理，我们很有信心的来落实，很有信心的生根建造，我们很有信心的来传扬福音。所以对内对外都是以这个一来做我们凝聚力，做我们发展的基础。所以后来保罗在勉励当时的教会，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一主一信一喜等等，这个一就是这样来的。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那我们同归于一，这个一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些了嘛。所以呢，我们在整个传扬道理当中，我们务必啊，在讲台上，在真理的教导中，一定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千万不能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讲义，提供我们一个方向做思考。我们呢，不思议的，不要按照个人的意思呢，在那边讲解，不思议的来讲解，不予以来强解，这是彼得后书里面相关重要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先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的二十节，第一章的二十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的二十节，第一要紧的就应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呢，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预言呢，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神啊，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预言呢，我们语言是在讲未来事，叫做预言。可是预言呢，另外一个翻译叫什么？叫做先知讲道。预言的意思呢，就是先知讲道。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242页，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再来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么其中更要羡慕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呢？就是做先知讲道。好，那我们这个小字的地方说，原文呢做什么？做说预言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理解这句话叫做什么？说预言的，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彼得后书第一章，这个预言这句话是什么？ 预言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文来讲，我们又有一个另一个翻译叫做什么？先知讲道。那么什么叫先知讲道？就今天呢，我们今天扮演一个先知 讲道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从神而领受的，或神借由圣经来传达给我们的信息，那就是先知的角色，来讲解给大家听。所以我们是奉主的名，就像先知来传达神的话，来作为勉励，作为激励我们的信心，来激发我们的爱心，让我们更加坚定属灵的盼望，就这样而已啊。因此我们呢，就是说预言的人，就是先知讲道。那么既然我们今天是先知讲道，在讲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当中，有时候是我们人的理性啊没办法去领悟的，理解不起来的，我们认为很艰深啊，这时候我们认为很奥秘啊。神的道有时候很奥秘，是我们的理性无法去完全去透彻的。那么假定这个部分是我们认为的奥秘，是我们理性无法去透彻的，这时候我们就先不讲嘛，不会我们就不说嘛，不要不会装会咱们曲解它而乱随便的来解释它嘛。那么我们是先知讲道，我们在讲神的预言。因此有很多的部分呢，假设因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神学的了解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说嘛，不强解嘛，我们说我们已经领受，我们已经体会的嘛。那比较艰深的一个部分呢，按照恩赐来讲，有些呢就交给传道去讲嘛。所以我们当为一个传道人呢，我们要比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部分付出的更多，所以我们要了解更多。那当然在我们一边来讲，神的奥秘呢，神的道理是来自于神，当然有一些深入的地方，有一些我们连没办法去理解的地方，这时候除了教导的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心灵的，就圣灵的一个启示。有两个名词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概念上的了解。这是上次呢我们念力教会在上这个两月之间背景的时候，在第一节课里面我们有讲到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默示跟启示。我们念力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应该还知道什么叫默示跟启示的区别。默示是什么？如果按照保罗所写的书信，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先来看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他归纳了圣经它来源，圣经的一个所谓的严整或是庄严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十六节，圣经呢都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是什么？是神的灵在你的口里面，在你的手里面完全表达出神的心意。所以是神的灵，灵是什么？灵就是生命，生命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在你的内心，让你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把它写了下来。所以这时候呢，经卷的由来不是根据你对这个时代的感叹想法把它写下来的，而是神的灵，你理解他的心意，按照我们时代的背景，我们文字上的特色，然后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它的来源跟信息是来自于神的，这叫默示啊。那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我们根据这个圣经，根据神所默示的，我们很虔诚的，很有信心的去理解它，去学习它。可是呢，我们又要知道这个默示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一个翻译是什么？默示呢，它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叫做重担啊。重担的担知道吗？我们要担一个担子，可是这个担子太重了，你的肩膀扛不起来啊，就算你扛起来你走不动啊，因为太重了，这就叫重担。绝对不要以为是被枪打到就重担了，不是哦，是因为它太重了，太沉重了，以我们人有限的这个力量呢，我们扛不起来，即使我们已经把它扛起来，我们走不动的，这叫重担。所以默示它原来意思是什么？是重担的，也就是来自神的话，就人来讲有时候是形成重担啊，形成压力啊，也就是神的话是这样，可是是个重担，为什么？我学不会啊，我看不懂啊，对我来讲是这个压力啊。 所以每次要看到要学英文的时候，我就变成我重担，我不想去啊。有些小朋友说去读书好不好，不要了，今天要上的课是很艰深的，我都不会，我不想上，因为它是个重担嘛。好，那么神的默示是来自于神的灵，可是就我们人的接收理解来讲，无形中它是个重担，我们承受不了，我们接受不了，因此这个重担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来接收，欢乐的高兴的去承担它呢？就是主耶稣在灵里面的启示。所以重担的词知道了，启示就来了。那么启示什么？是神借由他的灵打开来，而这个打开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的原貌，看到他的真相，看到他的真理啊。所以重担是我们承受不了的，但透过圣灵把这重担我们理解不来掀开来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担当不了啊，因为它是个重担。那么这个重担怎么样把它解开来呢？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呢？就借由真理的圣灵，让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道理真理当中。所以圣灵呢，让我们真知道它，真知道神的救恩，让我们原本已经没办法去领悟的奥秘，透过圣灵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不要强解圣经啊，我们不要强解圣经，我们透过教导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明白。而到教导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明白，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祈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当然我们这个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所体会到的，所领受的呢，在神的道理来讲叫做合而为一啊，不是说深奥的道理，透过我的祷告我发明了，我发现了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些真理。如果这样的话，以圣经的角度来讲是错的。为什么？圣经里面又有一句话是什么？神的启示或神的默示，它是有对偶的关系啊。对呢，就是对不对的对，偶就是偶像，就是配偶的偶，它是有对偶的，是呼应的，不是你说你就算了，它是有呼应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圣经里面讲，比方讲说，要来确定你是不是先知，要从你的结果来推论，也就是你讲的话能不能应验，应验才代表你是先知。在新约时期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所传的有些在特别跟你讲应验的经文，所以神的灵神的话它是一个应验关系，是个对偶的关系，哪怕今天你所看到异象它是个对偶的关系。我们看到那个彼得他看到一个异象，哇，这个异象是他从来所没有看到的。可是这异象的形成也不是他一厢情愿的，它里面有一个对偶的关系。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比方讲《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他说他看到一个异象，而异象呢下来了，可是这异象他搞不清楚。可是在异象的形成之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哥尼流的问题。那么哥尼流的事迹的出现，然后加上什么？加上彼得所看的异象。那异象没有多久以后呢，哥尼流就派人来了，然后他们又回到了哥尼流的家，然后呢在他们亲朋好友聚集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式的福音茶会。他们在听道理的时候就得到圣灵了，而这样是什么？叫做对应的关系，叫对偶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对神所默示的，而这个默示呢是我们人的理性无法去理解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就是一个重担啊。但是这个重担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把它打开来了，所以启示的意思就揭开那个布幔，揭开那个布幕，打开来了，我们清楚知道那内容了。而清楚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真理的圣灵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很清楚的，你的感动跟我的感动在对偶的关系来讲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共性之道是这样的形成的。所以从使徒以来的共性之道是在对偶当中所形成的，那么这个对偶延续到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来的，所以这叫生命之道、共性之道。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要失意的去讲解在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三章他又这样说，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是讲到这个 彼得肯定啊，这个保罗从神所领受的这个启示的智慧啊啊，这个能够完全明白神啊这部分的救恩，所以对整个救恩的全貌啊啊，彼得非常佩服保罗这个部分所领受的。所以一方面肯定了保罗，但是也告诉我们有很多东西啊，你不要以为说他保罗我也可以当保罗，所以我要跟保罗拼拼啊，拼拼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啊、宣启者，神写的奥啊这个什么鼻祖一样，千万不能这样说啊。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五节哈、啊，三章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比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了你们、啊、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书信上面也都是来讲论这个、啊、得救的事情，信中有很多难以明白的，假设那些无学问又不坚固的人去强解他，就好像什么强解别的经卷 的，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自取沉沦了。以保罗来讲，神已经给他的智慧所以能够写下来的，那我们今天就跟着这个智慧呢，领受了得救的道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学问，而且你又没有这样坚固的信心，那你又自以为是，而且很骄傲的说我也可以成为神学家，我也可以论述一些别人所不会的，这样强解的结果呢，就是 自取沉沦，也就是说你没有得到造就，反而成为魔鬼迷惑的一个对象，那么你越来越硬心，你离真理就越来越远，最后呢你就离开了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去强解啊。所以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没有可随私欲解说的。再来说，如果强解别的经，如果我们是那个无学问又不坚固的人，假设我们强解了圣经，最后的结果什么？自取沉沦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了解的话，那么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呢按照我们所领受的在真理的当中来讲解来分解来说明、哦、当然呢在以教会的一个立场来讲、啊、我们在得救之道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曾经查考在神的对偶福音当中，我们认为完全没有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延续使徒时代的一次一次教会的真理，所以这个城镇化语的章程规模我们今天都体会了，所以我们在体会之后我们信心的来传扬，我们在台上我们就这样来分享啊，这是我们真理的啊教导，让我们口中没有那些不义的不虔诚的那些罪恶的。接下来我们根据这个真理的教导呢，我们来作为我们彼此之间的所谓的最大公约束，也就是我们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不来建立这样的德行。所以呢在整个书信里面他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请大家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的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十一节，五章的十一节，十一节说，你所以呢，你们该是什么？应该啊，你们应该彼此来劝慰啊，来建互相的建立啊，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也就是他们平常啊，在整个信仰，在整个团契的互动当中啊，他们就曾经啊，用神的话互相勉励耶，不是说我是你老爸，不是我很有权威，我要求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的要求有时候不代表真理。但是今天呢，我们抛开了这些，无论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是以真理相互来交流，用真理相互的提醒啊。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有一些人，好像保罗，他认为有一些人来到这里呢，他不愿意跟外邦人在一起，不应该跟他们在一起。那么保罗看到你们都是神的使徒，你们的传扬基督的福音，可在现实面里面，你们因为所谓的我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活在那个所谓的种族的就业的范围里面呢，不跟已经信耶稣的外邦人在一起，这时候呢保罗就不以为意了， 不因为你的是 使徒，或是你是曾经跟耶稣相处了三年，耶稣说你就是这个什么磐石啊，你有赦罪啊捆绑的权柄，不因为你过去多么有辉煌，不因为你过去有多大的尊严或是职分，今天你的行为不对了，而且是偏离的主的怜悯跟拯救了，而且你的行为无形中是按住了那些律法主义者了，那么怎么办呢？就告诉他不对就是不对的嘛。而这记载在哪里？记载在加拉太书嘛。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看到律法跟恩典的差异。所以呢，在这个加拉太书当中，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这个二十一节，就是以保罗来责备当时的彼得，他们以外邦人，所有外邦人是基督徒的外邦人，他们刻意的这样分开，而刻意的分开，他已经说明了什么？你们不了解，或是你们不坚定主耶稣所拣选的恩典了。所以在耶稣里面，任何人都能够合而为一啊。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已经就是两下合而为一啊。难道这个真理你不了解吗？那里有偏颇，我就要告诉你们，这叫什么？就是以真理的道来彼此劝慰啊，让我们对神的话呢更加有信心啊，坚定这个信心呢，从软弱中越来越刚强啊。那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的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十四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哈，十九节。罗马书十四章的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怎样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这里面所讲的和睦是什么？这个和睦呢，不是相怨呢。在早期啊，仍然有很多人软弱，也就是说，虽然信主了，观念呢还是不够很完全啊，很正确。以犹太人来讲，他们从出生，他们的观念就这样，他们环境就这样塑造了他。当他今天信主了，如果说讲解的不很清楚，领悟的不是很透彻，有时候呢会存留了一些过去错误的想法。所以在早期的教会，仍然有很多很多所谓的犹太主义者，就律法主义者，也就是说你信耶稣可不可以？可，但是你要受割礼，你要守节期，你要做什么？可就神主耶稣所成全的恩典来讲，割礼已经成全了，是什么？割礼就是洗礼，节期已经成全了，成全什么？圣灵的精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没有，今天借由耶稣呢，把节期当中的献祭由耶稣成全。那耶稣成全了这个献祭的里面的祭物，但是那属灵的道理，透过耶稣成全的，把他的精义圣灵中的道理，成为我们信仰中的勉励跟要求，就这样而已。